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使徒行传精华与精佩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精华，
我是精佩。弟兄姐妹您好，
上次我们念到使徒行传第八章和第九章的时候，看见逼迫不但没有把教会消灭，反而使福音突破了地理和种族的限制，使撒玛利亚人和埃提阿波的太监都听到了福音。
接着我们要从第九章的32节开始来查考一些彼得的事情。32节说，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
吕大是一座离开耶路撒冷不远的古城。彼得在吕大的时候，33节就说，他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亚，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了8年。彼得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了。凡住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就归服主。
彼得医治以尼亚的过程很像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二章里主耶稣医治一个瘫子的过程。彼得吩咐他去收拾自己所躺的褥子。
一个瘫痪了8年，肌肉已经萎缩，根本没有力气的以尼亚能够立刻起来，而且按照彼得的吩咐去做。这说明了以尼亚的痊愈是立刻而完全的。
不过彼得向以尼亚说了一句耶稣没有向瘫子说过的话，就是耶稣基督医好你了。因为耶稣自己就是一个医治者，而彼得不是，所以彼得要说耶稣基督医好你了。
不错，这个神迹像以前所有的神迹一样，结果就是使得吕大和沙伦的人都因为看见以尼亚得了神的医治而信了耶稣。
下面就是使徒行传第九章36节到42节记载彼得在约帕所行的一个神迹。他说，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翻希利尼话就是多加，她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当时她患病而死，有人把她洗了停在楼上。吕大原与约帕相近，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央求他说，快到我们那里去，不要单言。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彼得叫他们都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着死人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
约帕今天叫着海法，是离开耶路撒冷不远的犹太地主要的海港。当时彼得是被人央求去约帕，因为一位蛮有爱心，希伯来名叫着大比大，希腊名叫着多加的女圣徒过世了。这两个名字都是羚羊的意思。
那些曾经受多加爱心帮助的人，显然很希望彼得能够叫多加复活，所以在多加死了以后，还赶快去把彼得请来。当时已经有人照着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大比大的尸体洗干净，停在楼上。彼得到的时候，很多寡妇都伤心地把多加生前为他们所做的衣服拿来给彼得看。这个情景啊，实在是叫人觉得很感动。
的确是的。于是彼得就叫他们都出去，又跪下祷告，然后就吩咐死人起来。彼得的做法也是照着耶稣的样子。记得主耶稣曾经3次叫死人复活，一次是叫雅鲁的女儿复活，一次是叫一个寡妇的儿子，还有一次呢，就是叫拉撒路复活。而且 这三次彼得都在场，亲眼看见耶稣的榜样。
不过在这里，彼得也做了一件耶稣没有做的动作，就是他先跪下祷告。这个一样是说明了复活的能力不在彼得，耶稣才是生命的主，所以彼得必须祷告，祈求神来复活这个女子。
是的，这件事啊，产生了同样的结果，就是这复活的事传遍了约帕，就有很多的人信了耶稣。
使徒行传也离不开圣经，好多次记载神迹的目的，他不再强调个人因为神迹所得到的利益，而是强调怎么样借着神迹奇事叫很多人得到福音的好处。
不错，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保罗就曾经强调圣灵的恩赐，也包括了行异能，这些都是为了叫人借着圣灵的感动称基督为主。
在进入第十章以前，我们要来念《使徒行传》第九章的最后一节，就是43节。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
虽然保罗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可是一般解经家根据马太福音第16章19节主耶稣对彼得所说的话，我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就认为彼得才是神所指定发动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主要人物。
就是啊，彼得虽然多半的时间是向犹太人传福音，可是神必须改变他的思想，叫他更进一步的认同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所启示的福音必须传到地极的心意。
所以啊，彼得就必须先亲自的经历到外邦人哥尼流全家信主的事，然后他才能够用他自己所经验的事实去说服耶路撒冷的全教会来顺服日后圣灵所要发动进军地极的福音大使命。
我们现在就从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一节第二节哥尼流的事情念起。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
该撒利亚是在约帕北边面临地中海的一个港口，在新约的时代，该撒利亚是罗马帝国犹大省的首都，而不是耶路撒冷。哥尼流就是住在这个城里的百夫长。
我们知道罗马军队的编制是用军团作为单位的，每个军团有6000个士兵，分别被编在10个营里，每个营啊各有他们自己的名字，所以哥尼流所属的那个营就是用意大利做名字的。根据这样的编制，我们就知道所谓百夫长，他所带领的军人至少是100个人，最多的时候可以达到600个人呢。
圣经在这里称哥尼流和他的全家是敬畏神的虔诚人，这就说明他们是相信旧约圣经，敬畏以色列人所敬拜的耶和华神。他们通常是去犹太会堂敬拜的。使徒行传就好几次说到这些敬奉耶和华神的外邦人，他们对福音常常有正面的回应。比方说在16章说到卖紫色布匹的吕底亚，还有17章说到帖撒罗尼迦虔诚的希利尼人，还有在18章说到的那些在犹太会堂里信了耶稣的哥林多人等等，因为他们对神的渴慕，使得他们能够优先得到神的福音。后来当保罗在外邦人中间传福音布道的时候，这些外邦的信徒也对保罗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哥尼流是一个多多周济百姓又常常祷告神的人，所以使徒行传第十章的第三节到第六节说，有一天约在深初，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 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
当哥尼流看见异象的时候是在申初，也就是下午三点钟，这正是犹太人在圣殿献晚祭和祷告的时间。哥尼流他是一个虔诚人，所以他也同样的在这个时候祷告神，神就差派天使对他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记达到神的面前，以蒙纪念了。于是就指示他怎么去找彼得来。
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七节第八节说，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按照神所指示的地点打发他们往约帕去请彼得来。
在这里提到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那意思就是说这位虔诚兵一定也是受哥尼流的影响敬畏神的人。
这个又证明了罗马书第十章十三节到十五节的话，那里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么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所以哥尼流必须去找彼得来教导他有关福音的真理，彼得也必须奉神的差遣去帮助这位寻求神的人认识真理。
对啊，所以就在哥尼流采取行动的时候，神在约帕那里，同时就在彼得祷告的时候给他看见了异象，呼召他。我们念第九节和第十节。
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五正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
哥尼流差遣去找彼得的虔诚兵大约要在第二天正午的时候到达削皮匠西门的家，神就在这个时候感动彼得上房顶去祷告。那个时候彼得肚子饿了。第十节说到，当时彼得魂游向外，意思就是神在彼得祷告的时候提升他的知觉，使他能够看见异象，直接和神沟通。
十一节到十三节，彼得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
根据旧约利未记第十一章的律法，犹太人把食物分成洁净和不洁净两种，所以犹太人是绝不会吃那种不洁净的食物的。
当彼得在异象里看见大布的里头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也就是说这块布里啊有各种洁净和不洁净的动物混在一起，神竟然要彼得起来不分洁净和不洁净的都宰了吃。难怪彼得在十四节会惊讶地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
可是第十五节和十六节告诉我们，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当然我们知道神向彼得重复三次同样的异象，绝不是简单的只是要趁他肚子饿来改变他饮食的习惯。可是彼得显然也一时弄不清楚到底神的意思是什么。
所以使徒行传第十章的十七节到二十节说，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说，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
对犹太人来说，哥尼流所差来的那些外邦人就是不洁净的人。这个时候彼得才恍然大悟，原来圣灵的意思就是告诉他不可以拒绝神所认为洁净的外邦人，要他接待从哥尼流家差来的虔诚兵。
对，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说， 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
金佩啊，你瞧，彼得他接受了神的启示，所以他就打破了犹太人的传统，不但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而且还答应第二天跟他们一块儿去见他所不认识的那些外邦人。
下面的一段经文，就是两天以后彼得他们到达哥尼流家所发生的事情。使徒行传第十章的24节到26节。又次日他们进入该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脚前拜他。彼得却拉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
哥尼流是因为把彼得当作神的使者，所以尊敬他，在他脚前俯伏下拜。可是呢，彼得拒绝了哥尼流这种尊敬，免得哥尼流对他有任何的误解，看彼得过于所应当看的。这对我们呢，有很好的警惕。我们不可以用敬拜神同等的态度去尊敬人，而且所有神的仆人也都应该效法彼得的谦卑，及时纠正任何高看他们的人。
对，使徒行传第十章的27节到29节，彼得和他说着话进去，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
彼得向所有在场的人解释，他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为什么会破例进到一个外邦人的家和外邦人接触，那是因为神清楚的指示，所以他就没有推辞。这是彼得的一生里从来没有做过的大事，是神改变了他这个一生不跟外邦人来往的犹太人。
你说的不错。接着30节到33节，哥尼流也简单的叙述了他从祷告所得到的意象，来印证彼得所领受的。哥尼流说：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伸出的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周祭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你来了很好。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
彼得和哥尼流两边的经历同样都说明了一件事，就是神要外邦人也可以得到救恩。同时哥尼流敬虔寻求主的见证也一定说服了彼得。于是在使徒行传第十章34和35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彼得从这件事情的过程了解到，神是一位没有偏见的神，他的恩典是赐给普天下所有的人，不分他们的种族、地位、贫富和贵贱。
接着从使徒行传第十章的36节到43节，就是彼得对他们的讲道内容。在36节到38节，彼得说：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 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
彼得在简单地说明了耶稣在地上的工作以后，就进到福音的中心，就是说到耶稣的死和他的复活。我们来念第39节和40节。
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
圣经学者根据彼得也曾经在彼得前书2章24节里用木头来形容十字架，就确定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没有修饰过彼得的讲章，而是照他原先所说的仔细的记录下来的。
接着彼得在41节跟42节说到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他自己亲身见到的，他说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
最后在43节，彼得说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这是一般布道中最重要的呼召，就是根据神的应许向所有听众发出相信神的邀请。
接下来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我们看使徒行传第10章的44节到46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降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
当彼得看见圣灵降在这些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身上，和起初降在他们自己身上一样的时候，彼得就更加的体认到，原来加入神教会的条件是他们所领受的圣灵，而不是犹太人所坚持的割礼。
可不是吗？47节和48节，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
彼得为他们施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说明彼得完全接受了这一家外邦人和他们的朋友信主，接纳他们成为神教会的一份子。
彼得不但在仪式上接纳他们，而且从心里接纳了他们，所以彼得他们就接受哥尼流的邀请，多留了几天跟他们交通。当然了，他们也就很可能要在这个外邦人的家里吃他们一辈子从来没有吃过的所谓不洁净的食物了。
这个时候的彼得啊，他真的知道在基督里不再有洁净不洁净、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分别了。神借着这件事彻底的改变了彼得的观念，同时也为圣灵即将要开始的向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以外的世界传福音的工作做了准备。彼得改变了他对普世传福音的观念，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是开创教会的使徒，耶路撒冷的教会又带他去开导、去教导他们这个观念。所以彼得和他的同伴在哥尼流家的经历就说明了，向外邦人传福音不是一个自己想出来的主意，而是神绝对主权的彰显。现在他必须向耶路撒冷的教会有一个交代了。
果然，使徒行传11章一开始，彼得就碰到耶路撒冷那些犹太信徒的质问。在11章第1节到第3节说，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即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
那些传统奉割礼的门徒指的就是那些传统的犹太基督徒，他们责问彼得违反犹太人的规矩， 和外邦人一起住、一起吃饭的事。
彼得没有和他们争辩，他只是把事实告诉他们。从《使徒行传》11章第4节开始一直到17节，就是彼得叙述他自己的经历。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说：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从天坠下，直来到我跟前。我定睛观看，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是从该撒利亚差来见我的。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我是谁能拦阻神呢？
面对传统犹太人的质问，彼得就把自己的经验说出来，说到神怎样借着异象，借着从哥尼流派来的人及时的到来，改变了他对洁净和不洁净的观念，以至于他没有别的选择，只有顺从神的引导。
同时，彼得也把在哥尼流家里所发生的事情叙述了一遍，他还特别提到和他一起去的那六个人作为见证。
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一定很难理解彼得和外邦人一同起居饮食有什么严重，可是对于第一世纪保守的犹太人来说，彼得他们的行为等于是出卖自己，背叛信仰。
好在啊，这些犹太基督徒他们都能够尊重神的主权，他们既然听到圣灵怎么样赐下来给外邦人，就好像当初怎么样赐给他们一样。于是18节说，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
刚才这个经文里的意思就是说到神已经赐恩，人只要悔改。这虽然是简单的几句话，却非常的重要。在使徒行传里曾经多次用不同的方法来表达出这个重要的福音真理。
是的，只要我们悔改，用信心接受神，神就开始接手管理我们的人生，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这一切都不是教义规条可以取代的，这是神纯粹的恩典。
一点儿也不错。最后，我们绝不能够轻忽犹太信徒的这个巨大的改变，这表示他们一旦认识到真理，便情愿放下过去一切的成见传统，一心一意的顺从神，甚至连他们从前一生所坚持的事情也可以舍弃，这实在是了不起啊。
的确是的，当真理被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现代的基督徒只要是高举神话语的，我们就必须要放下自己的成见，去顺服神。
圣灵让这些事情发生，实际上是为了以后福音向外邦世界突破的时候做准备。后来在《使徒行传》第15章所开的耶路撒冷会议就证明了这一点。
弟兄姐妹，让我们下一次再一起来查考《使徒行传》。再见。
再见，愿神祝福您。